其实就是今天我们
医生的需要啊。今天我们特别为到德国接你的中国人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到德国来的很多的留学生，也有很多的家庭在接你了啊。比起以前我所知道的，德国就比较现在这几年比较开放一点啊，接到很多的外来的人啊。以前就没有这么多的中国人，现在就比较多一点。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中国人还需要这个福音，那需要主耶稣的爱啊。所以盼望我们也将这个福音可以介绍给我们每一个同胞，让他们也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啊。所以让我们一同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赐我们恩典、赐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里面一同来敬拜你，完全是你的恩典，你将这个救恩、将你的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美好的福气，就是因为你将你的爱、将你这个赦免罪的权柄啊，来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使我们可以得到罪得到赦免。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深信，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还需要神这样的福气啊，可以脱离罪恶，可以能够得到你的爱。所以我们特别将我们啊每一个人交托在神手中，特别我们身旁很多我们的同胞还没有相信你，我求神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愿意将这个美好的福分也告诉他们，因为这个的福音不单单只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承受了就停下来，我们也愿意将这个福气也可以分享与其他人，使他们也同样的可以得到神这个伟大的爱。我们愿意依教导在神手中，求神你带领我们。我们家中里面也有一些学生，他们也来到这里啊读书，我求神你不单单让他们在这个考试的期间他们可以有智慧聪明，可以去将他所读的能够写报告也好，考试里面也记得也好，求神你也帮助他们。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相信他们心灵里面有更大的需要，就求神你也帮助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里面的心灵里面也得到满足。我们也为到我们在座里面的家庭，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的中国人来到这里啊，也建立他们的家庭，我们也为到这些的家庭们交托在神手中不单单来到一个德国的地方好像啊这里很自由生活环境很好，我们也愿意他们同样可以得到这个救恩的好处，他们的孩子们也可以能够有更好的成长，但是他们也可以得到主耶稣这份的爱。我们愿意神你带领我们每一个，我们将今天的这个崇拜的时间再去献上，求神你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求神你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结婚啊？为什么要结婚啊？结婚的理由是什么啊？啊，结婚的理由是什么呢？啊，有人会想，结婚需要理由的吗？啊，有一个运动的品牌，他就这样说，想做就去做了啊。在座当中，如果你已经结婚，或者你准备结婚，将来会结婚啊，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结婚吗？啊，为什么啊？不是两情相悦 就可以结婚了吗？啊，其实啊，人结婚的理由千千万万，但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找到他生命里面的另外一半。特别很多人都结婚，我们都见到很多人都结婚了，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离婚。啊，在美国差不多两对结婚里面就有一对是离婚的。我们中国又怎么样了啊？我们现在的中国怎么样知道吗？啊，我刚刚在网上找了2015年的统计，他说现在中国的离婚率已经超过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啊，现在我们欧洲国家大部分的已经超过了，已经接近美国离婚率的水平啊。而且中国更成为世界上离婚最容易和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啊。因为在许多西方的国家，如果你真的要离婚手术要怎么样，先分居一段时间才可以离婚的啊。但是在中国就不是了，只要男方与女方双方同意，就可以立刻去办离婚手术了啊。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的离婚率这么高啊？所以面对这么高的离婚率，就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其实很多人不太清楚正确的婚姻观念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先回答刚才的问题，为什么要结婚啊？你的理由是什么了啊？你的理由是什么了啊？以下是一般人结婚的十个最大的理由啊。我下面是一般人怎么样是为什么要结婚啊。 OK 啊，这个是离婚证与结婚证。 OK 中国里面啊。 OK 结婚的十大理由是什么？第一个理由就是传宗接代啊，希望一代接一代，所以结婚立刻要生孩子了。 OK 这个我相信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恋爱的目的就是什么？结婚两个人在一起恋爱，最后就是结婚咯。 OK 但是结婚我们也知道不是只是举行结婚典礼，帮你结婚手术就完成，还要一起共同的生活，这个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就是性欲的满足啊，结婚就是为了可以性的满足，是不是呢？啊，第四，保障啊，如果找到一个身家丰厚的有钱的人就好了。我们生活就有保障了哈。第五，离开，借着结婚，摆脱父母的控制啊啊！有人可能他们家庭的背景或者本来的原生家庭不是太快乐啊，所以想借着结婚离开本来的家庭，逃避家庭里面的问题。第六是什么呢？上一代的压力啊，父母常常说你回国就常常问你什么时间结婚，有没有对象啊，所以最后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第七，受群众压力，什么呢？就是人有我有的心态，哇，你见到所有的你身旁的朋友都结婚了啊，我也去结婚OK 各位调查女人到25岁就会开始考虑结婚，如果到30岁还没有对象，很多人都会感到什么恐惧啊。所以一旦找到心仪的对象，就害怕失去机会，而很快的做决定结婚。第八个理由，奉子成婚啊，所以怀孕了，所以要结婚。 第一种意见中情啊，所以产生化学的作用而结婚。最后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为做新郎新娘而结婚。这个结婚的理由对女孩子特别吸引啊，因为特别现在很多的婚纱影楼啊，里面塑造很多美丽漂亮的新娘的形象啊，使女生要常常做新娘的继位啊，所以必须要结婚啊。所以从上面的结婚的理由我们来看的话，怪不得今天会出现无数不愉快的婚姻。而且我们基督徒啊，不要说信耶稣就没有事啊，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幸免啊。特别我们在今天的学校里面，在大学里面，他不会教你为什么要结婚的，只会说如果你发生了性行为，最重要的要做什么啊？做安全的措施啊。这个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会因着潮流的价值观改变，而婚姻的价值观也会改变啊。曾经在日本有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他打游戏机打到上瘾，就要他宣告我要与这个 DS 游戏机结婚啊，明白我讲什么啊？啊，所以这个是什么的婚姻的价值观呢？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明了婚姻的蓝图是什么，而我们教会作为婚姻唯一的守护者，如果我们教会不会教导，就没有其他地方会教你们的了。而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逃避，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教导婚姻里面真正的意义，而且去预防婚姻里面会出现的危机。那么神所定的婚姻蓝图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要从圣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来一起来看。首先我们再翻开创世纪第二章18节21到25节啊，我们在这里出来了，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的睡了，于是除了他的衣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他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二人受生物体并不受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婚姻里面的三方面。一方面就是什么啊？神是婚姻关系的始创者啊。其实在每一天的创造里面，如果我们记得神创造的时候，神看每一天的创造都是好的，是吗？啊，但我们刚才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啊，刚才我们读的，他说什么？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神认为有一件事是不好的，就是那个人独居不好。亚当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实在太孤单了。啊，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这样的。啊，单独只有一个男人并不完美，好像缺少了一些的东西啊，所以神就造一个女人来帮助啊亚当解决他所面对的难处。这个人名叫夏娃，作为亚当的配偶来帮助他，开始了 这个世界上第一段的婚姻啊。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字出现，就是配偶。圣经用的这个配偶，这个是很特别。什么特别啊？英文就是 helper， helper 就是帮手，帮手的意思啊，啊，就是辅助，辅助你的啊，帮助另外一个人的。你听下去好像，哎呀，是不是好像第二等公民的感觉啊？啊，是次等的啊。曾经有一个故事，讲到越南这个国家啊，以前的打仗，南越、北越打仗嘛，我们知道啊。刚刚那时的越战结束不久，有一个人就去到越南去探望他的朋友，看到当地的情况很奇怪，就是什么奇怪了？就是丈夫与太太一同去在驾上去走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太太走在前面，他的丈夫在后面很谦卑的跟着太太走。哇，这个人就竖起这个大拇指，对他的朋友说：“哇，你们越南的男人真是了不起，都没有这么尊重你们的太太。”这个朋友很尴尬的说：“哎呀，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我们这些男人怕踩到地雷，所以就让女人先走。哎呀，所以啊，究竟配偶这个字是不是帮手的意思啊？啊，如果我们再看看《列王记下》第14:26，我们再读啊，这经文，这里出现有帮手这个字啊，我们再来读。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身苦，无论宽主的、基友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啊！这里出现“帮助”这个字，其实这里的出现的“帮助”是什么意思啊？是拯救的意思啊！如果根据这样的解释，神创造女人的目的就是来说什么？拯救男人啊！亚当本来是一个独居不好，神造女人使亚当不再孤独，而来协助他完成神的使命，就是治理万物、看管园中的一切。所以男女的关系不是某一个人比起另外一个人要受，而是一个伴侣，是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一同分担分享生命中的好处与难处，才能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另外啊，我们一起继续来读，就是创世纪1:27-28，我们来读。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要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尽你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延续后代，完成使命。神要人生养众多，繁殖后代。男人不能够一个人去完成这个任务的，需要两性的结合，才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这个大地。但是当我们看回现在的社会，很多的夫妇，他们选择什么了？他们选择去养宠物，也不愿生孩子，原因就是不愿意去教养，觉得是一个重担，反而觉得两个人生活如果没有孩子是轻松一点啊。前两周刚刚是什么节日啊？啊，前两周情人节或者我们的元宵啊 ，OK 啊，就是啊，就刚刚的情人节就做了一个调查，是全球的文艺调查，里面的调查有说了，有五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在情人节当天选择跟宠物 在一起，都不选择和他的男朋友、女朋友在一起啊。而受访的人的中文里面的比例更高，那30%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法，情人节你们会怎么样过啊？会不会与你的宠物去过，也不愿意与人去过啊？啊，盼望我的态度是积极的啊，特别有孩子的家庭，我们夫妻要同心，要让我们的儿女可以有一个健康温暖的家去成长，要好好培育他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我特别喜欢路加福音2:52那段子经文，那段子经文是讲什么的？讲耶稣基督当他只有12岁的时候，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形容啊。怎么样形容啊？我们从来读，用来读这一句：耶稣的地位和心，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向度的成长，就是什么 啊英文就是 IQ HQ EQ SQ 啊，就是什么来的？我们都叫智慧，就是 IQ 了啊，都是 IQ 了啊。身良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发展，就是 HQ 了，就是 health 身体健康成长。神的喜悦代表什么？灵命里面的成长，就是 SQ 的 spiritual 那边。人的喜悦代表什么啊？代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也很好，就是我们懂得控制我们的情绪，以及我们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的好啊，就是情绪智商。这四个向度就是我们全人的成长啊。特别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需要重视的就是儿女这四方面向度的成长，才能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任务。另外，创世纪2:18还有另外一句，我们同来读这两句的话。OK， 一同来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就用那人深深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跟前。啊，我们留意。2:22一段经文，神造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呢？22节，女人啊，神为这个男人做了一个女人成为他的配偶，所以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神并没有创造另外一个男人成为亚当的帮手帮助成为夫妇，而且圣经明明地说，与同性别的人发生性的关系是神所憎恶的行为啊！特别在利未记有这样的记载啊！啊，利未记我们来读啊，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啊！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早已明示的。OK。但是现在很多人透过法律的角度，透过医学的角度，透过心理学的角度来挑战这个婚姻的制度，特别婚姻制度里面的一男一女的结合啊。但神已经很清楚说明他的心意，结婚是一男一女的，是一男一女互为伴侣。要知道神是爱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神也爱同性恋倾向的那些人，都是神所爱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接纳同性恋这个行为，因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正如神接纳我们每一个罪人，但是拒绝我们所犯罪的行为啊，我们所有罪恶神就是神所拒绝的。所以基督徒的立场就是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是没有什么灰色的地带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是第一点，神 是这个婚姻关系的始创者。第二点就是什么？神是这个婚姻关系的配合者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先读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讲到夫妻彼此联合，就是讲到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啊。但前提是什么？我们要离开父母才能达成啊这种的关系啊。所以有人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我们结婚以后就要离开父母，不理他们，不能与他们同住在一起啊？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啊。不是，因为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台读：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起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无耻啊。所以神已经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真理教导是什么。因此离开父母并不是不理他们，不是不供养他们，不是不与他们同住的意思，而是直到在经济上、感情上、意志上、责任上，我们都要懂得独立，离开原来的家，组织新的家庭，表明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回到靠父母啊，问我们的父母来做决定，我们要承担我们的决定，因为我们已经成年，要承担我们的责任。所以在新的家庭里面，夫妇的关系才是首要的啊。夫妇的关系比起父母或者儿女的关系更默契啊。有时候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可以提供意见给我们，但是也需要尊重新家庭他们子女们的选择。所以重点不是要求我们与我们的父母断绝这个关系，而是建立新家庭夫妻之间的新的关系。另外就是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啊？成为一体，合而为一啊。所以问题就是，当两个人，特别两个人不同背景的家庭的人走在一起，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的冲突啊？会不会有啊？两个不同的家庭啊，一定有啊啊！因为以前的一个人，我们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可以自由自在，你有你的喜好，你有你的生活习惯，你晚上可以不睡觉，你工作可以24小时也可以，但是结了婚以后，不再是两个单位，是两个人的生命成为一体了啊。所以成为一体，合而为一。这里讲到合一是什么意思啊？啊，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全时间的意思啊。合一就是婚姻本身就是全时间。什么叫做全时间？就是一辈子啊，一辈子啊。既然上帝定规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就一辈子就要与这个人在一起了啊。有人说啊，只好认命了。是的，是你们当初两个人走在一起，认定彼此的关系才结婚的吗？啊，天下是没有完美的人，你不可能希望你的配偶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没有瑕疵，不可能的，因为你本身也不能够不是太完全。做丈夫的，你有什么权利要求你的妻子完美了？做妻子的也没有权利要求你的丈夫是完美的，双方都是不完全啊，哪只好凑合了啊。换句话说，婚姻是一辈子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而事实上实在是奇妙的，上帝给人配合的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协调，但当我们愿意彼此适应、彼此补足、互相尊重的时候，那会产生一个很奇妙的事啊！所以这个长时间的婚姻是一辈子的婚姻。另外，合一的意思就是全面的啊，全面的啊。什么叫全面呢？就是正面、反面。正面就是代表优点，你要欣赏它；反面呢，就是它的弱点，你要包容它啊。不能说因为它有弱点，你就不要它啊。当然，你可以帮助他把弱点变成优点啊，可以改进他，帮他改过来。但是不能够因为他有弱点就嫌弃他，不要他，这是很重要的啊。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弱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优点的啊。你要去欣赏他的优点，包容他的弱点，这样才能叫全面性的合一。啊，婚姻本身就是借了对方，你不能单单要他好的，不要他坏的，好坏都得要。所以在婚姻里面的生活，发扬他的优点，改善他的弱点，这才是正常婚姻里面、健康婚姻里面必当有的现象。这个是合一的第二解释。第三个合一的解释是什么呢？全体的。什么叫全体啊？就是灵魂体都是合一啊。啊，当然这也不是以为当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就是身体上的合一啊，还有灵魂上的合一啊。灵魂上的合一就是信仰的合一啊，包括我们思想在内啊，我们要有同一个想法、看法、做法，同一个观点。所以在家庭里面，为什么有共同的信仰是这么的重要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曾经说：“信与不信不能同乎一二。”所以特别对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基督徒，你寻找对象的时候，你第二条件就是要问对方的信仰是否共同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两个人不同的信仰勉强凑合在一起，早晚会发生问题的啊。简单来说啦，通常都会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什么，通常星期日礼拜天的时候，如果基督徒我们通常都是会去什么教会崇拜，但是你另外一半还不是基督徒，他说他需要看电影，那么怎么办呢？啊，如果生了孩子啊，一个希望他的孩子去教会，另外一个要带孩子去做运动，最终也得一个选择啊。所以为什么合一的信仰是非常重要啊。合一的婚姻里面当成刚才我们说了，包括了全时间、全面的、全体的啊。这种婚姻的关系就是一生的承诺啊，一生的承诺，而不是随便的说合则来不合则去啊。今天的婚姻出现问题原因很多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少了一些的沟通或者少时间相处以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轻视了婚姻里面的承诺，对婚姻的尾声失去了应有的重视。婚姻出现问题，我们不去处理，反而去逃避，最后要离婚收场啊。曾经有一本书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守住一生的承诺，是讲到一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啊，麦肯金的故事啊。这个 麦肯金就在这个大学里面做了22年的校长啊。他与他的太太朱莉已经结婚超过40年的时间。在1990年啊，他太太患了一个病，叫做老人痴呆症啊。我们都知道了，老人痴呆症就会怎么样？慢慢记忆力就会慢慢退化，需要的24个小时有人去照顾他。那个时候，刚刚麦肯金这个校长在他的事业上是最顶峰啊，最顶峰哇，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他要做一个选择，就是要照顾我太太啊，还是要继续工作？当时有人建议啊，啊不，校长你可以这样啦，你可以继续做你的校长，你呢就请另外一个人，就是私人的看护，或者去将你太太放进去老人院，有人去照顾就好了。但麦很精，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辞职不做校长，决定自己来照顾他的太太。啊，对于麦很精来说，这是一个很平凡的决定，因为他信守他当天婚礼里面的承诺啊。通常在教会里面都会，如果你在教堂里面结婚，都会有一个的承诺的，双方彼此。他认为工作许多人可以取代他，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说校长这个位置，但他的妻子只有他一个丈夫，只有他才可以陪他太太走他人生最后一段的路程啊。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啊，不论你结婚也好，或者将来会结婚也好，记得了，要守住一生的承诺，与你配偶一同跑完这个人生的路程，因为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决定。所以在雅各书第8章第7节啊，看不到你们 OK， 这里说爱情终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他家里面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都全被藐视了。来到第3点，神是婚姻关系的第三者啊。幸福的婚姻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让基督在我们婚姻里面居首位，以及我们能如主连结，彼此相爱啊。主耶稣曾经说过了，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真理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三角形的关系来解释，就是什么关系呢啊，从这个三角的图形我们看到的就是夫妻的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啊。当我们两个人个别与神的关系的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向神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啊。同样的，当两个人的与神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彼此的关系就越来越疏离啊。如果其中一方与神的关系很好，另外一方却不愿意与神有默契的关系，同样的，两个人的关系同样的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两个人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要彼此祷告，常常与神有紧密的相交。继续下去就是，除了有神参与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这个三角形也要我们明白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使我们婚姻更能迈进一步。在我们婚姻的生活里面，什么的关系是最重要了啊？你觉得什么的关系是我们夫妻还是儿女呢？生活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是神居首位，婚姻夫妇的关系是第二，第三才是儿女，或者 其他父母啊，最后才是工作啊，不要误会啊，以为工作不是最重要，不是啊。下期两个星期以后我要讲的就是基督徒的工作观啊，会继续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里的这个图形要带出什么了？只需要带出婚姻关系里面一个我们夫妇里面两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夫妻的关系会影响儿女与工作与其他好像教会的服事都会受很大的影响。如果夫妻两个人关系不好，其他的都不能够做得好啊。而且圣经更用夫妻的关系来预表基督与教会里面的关系啊啊。所以我们同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节，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在这里保罗讲到关于丈夫和妻子关系的同时，也讲到一个属灵婚姻的模范，就是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基督对教会之间的爱就好像我们丈夫爱自己的爱一样，总是保养顾思啊。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1-32节继续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当然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即是说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体，正好反映出基督和教会合一的奥秘。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而且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基督的新妇，等待基督的来迎娶我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前面说了，读看到吗？我们再来读，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与正界的童女献给基督。作为信夫的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预备好。怎么样预备呢？我们要保守自己，如同正洁的童女，不被奸污，成为圣洁无瑕无弃的献给基督。所以从这里我要带入第三个小点，第三个小点就是什么？一夫一妻委身正洁啊。神领女人到男人面前为他们举行婚礼，当时夫妻两个人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一段经文就是讲明一段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的啊，是连在一起，不是三个人啊，不是三个人结婚，是两个人一夫一妻啊，不是三妻四妾啊，享受什么奇人之福啊。刚才除了刚才我说的神是第三者以外啊，为何是一夫一妻啊？因为夫妻的关系是亲密的，圣经里面形容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赤身露体就是不仅仅说到我们不穿衣服，更包括我们心灵里面是没有干膜啊，不需要隐藏的，并不羞耻，直到那种彼此信任啊，信任啊，绝不是现在所流行的一夜情啊，什么换掉外情、小三小四啊、重聚关系等等，这些都像传统的婚姻关系搅得支离破碎啊。所以希伯来书第13章4节这样说，我们台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常也不可以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因此唯有在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才是圣洁的，所以婚姻以外的性的行为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 不要搞什么婚外情啊。在几年前，在美国发生一件令人感慨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牧师啊，他在一个地方牧会啊，将一个100人的教会发展成为1000人的教会，在美国教会的小组也发展得非常好，但是这个牧师与他的太太西姆的关系感情出现问题，所以这个牧师与他的秘书发生了婚外情，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造成了教会里面非常大的伤害，最后将这个牧师革职啊，原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传道人，甚至可能是明日之星啊，却他死在情欲这个试探里面，把他一生在神面前的服事完全毁于一旦，真是令人痛心疾首。所以在名、利、色这三种的引诱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是色啊，因为色这个中文的字是怎么写啊？色的头上有一把刀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行在光明里面，成为光明之子，避免试探。对于特别对于我来说啊，我就传道人，如果真的约弟兄姐妹，特别姐妹，我们要约他们教堂的时候，通常一定约他们到公众的场所里面，就好像什么麦当劳或者咖啡店，有人见到了一定是啊，而且约什么人也好，我一定让西姆知道啊，什么时候去啊，让他成为我的守望者啊，免得我在试探里面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刚才我说的牧师传道人最大的试探啊，今天的时代里面，不论你是男是女也好，婚外情都是婚姻里面最大的杀手。有一些男人啊，特别喜欢追一些结了婚的女人啊，啊，这他们都怎么样？会展开追求的行动，要送花，要送一些礼物。那个男人的江湖要做了什么啦？什么也没有做啊。如果没有做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早晚会出事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都能胜过这个可怕的试探。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就是格培里牧师啊，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都是不断的在不同的国家去传福音，去做去开布道会的。有一次他坐飞机，见到旁边有一个人非常虔诚在祷告，哇，他说这一个一定是基督徒了啊，在祷告。于是牧师就问这个人啊，你在祷告什么啊？那个人告诉牧师，我是信撒旦教的，我在向魔鬼撒旦祷告，求他破坏每一个基督徒夫妇的婚姻。所以啊，我们没有弟兄姐妹啊，不论你结婚也好，还没有结婚也好，要为你的婚姻好好去祷告，为你丈夫，为你的妻子，为你将来的配偶，为你的儿女去祷告，更加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以神为我们的首位，让神来带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每一个人在这个婚姻里面是一个成长的，是一个可以彼此分担分忧的地方。所以要谨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为要成为伴侣，互相帮助，生养众多，完成使命。而且当我们了解婚姻是由两个 本来是独立的个体，成为一个个体的时候，我们就要同心合意去经营，同心合意去克服我们一些的困难，将我们的婚姻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最后，当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婚姻里面居首位，让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神愿意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冲击，神更要祝福我们的婚姻。而且神的祝福不只是两个人的关系，更透过我们两个人去影响去祝福其他人，可能祝福我们的父母，祝福我们的儿女，甚至祝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